睡前十分钟 Pillow Talk， 你躺床了吗？大家晚安，我是强哥。2020就要结束了，大家有没有很期待2021呢？因为今年实在是太灰暗了。12月8号的时候，台湾公布了2020的代表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防疫的疫。这个字呢，毫无悬念的胜出，毕竟我们这一整年都笼罩在 COVID-19 的阴影下，死亡超过了数百万，经济呢严重的衰退，瘟疫、防疫、疫苗这三个东西成为我们一整年的恐慌、失恋跟盼望。防疫的疫呢，是2020的生活，也是2020的挑战。但对于强哥来说，我觉得或许后悔的悔也挺适合当2020的代表字的，因为有太多来不及道别的人事物。那在你们心中，有没有哪一个字更能代表2020呢？因为强哥呢，从事的工作平常没有固定的周末假日，唯一的福利就是比一般比较劳基法上班族多了一个多礼拜的年假，就是大概大家放到初五初六开工的时候，我可能可以到初十甚至初十五之类的都还在放假。所以呢，为了再回到地狱般的职场前痛快的爽一波，通常我会帮自己安排一趟出国旅游，即便呢平常薪水已经很少了，但是还是硬要用为数不多的积蓄出去一趟就对了，当然今年也不例外。那在今年2月3号到2月9号的时候，我自己安排了6天的时间出国，那时候是到菲律宾去玩。2月3号已经是今年的初十了，那时候 COVID-19 其实在2019年到的12月底其实就开始有一些新闻，但19年末到20年初台湾其实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威胁，应该是吧，或者是我自己没有太关心这件事情。那时候呢，自己就是见识浅短，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真正严重性，所以还是买了机票硬要飞到菲律宾自由行。那时候玩了宿雾跟薄荷岛，刚去的第一天其实还蛮顺利的，但第二天开始真的不夸张，我们走在路上都被当地人虎视眈眈，就是你就是会有一种当地人在看你，每个人都在打量你，你到底来自哪里的那种感觉，好像我们就是 COVID-19 的危险分子。哦，记得一件事，最最最最最夸张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走在路边，然后那边有非常多的骑楼，骑楼底下还蛮容易会聚集一些乞讨者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好经过一个骑楼路段，然后就有那个菲律宾，他们原本就是菲律宾人，原本端着碗然后要接受别人的乐捐嘛，然后我们经过的时候，他把他的碗往内收，把它收起来，就是他连跟我们要钱都不敢要，就是还嫌弃我们，害怕我们的意思。你懂那个夸张的程度吗？就是连他们都知道，哦，我们好像很危险这样子。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我们跟大陆人的长相他们根本分不出来，所以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走到哪里大家就会自动开导，或是就是很有礼貌的保持距离的那种状态。那就是因为我们是自由行嘛，所以我们最最最困扰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跑行程都是要依赖当地的计程车，然后那时候呢，你只要一上计程车，你就会感受到一股目光，司机呢他会透过后照镜一直看你，然后再撇掉，然后假装好像不经意的对到眼睛而已，但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有话想说，他好像 在想什么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是蛮紧绷的啦，当然这件事情就是几乎没有意外，就是大家开一段路之后，司机呢就会忍不住开口问 Where are you from? 这时候呢我就会超级笃定超级大声发音超级标准的回答 I'm from Taiwan, I'm Taiwanese, not Chinese, Taiwan and China are different country. 基本上我激动的说完这一串，司机就会哈哈笑，然后呢你就会感受到啊，他放松了，他的肩膀终于没有那么紧绷了，然后呢就会开始跟我们大讲大陆人的坏话，或者是跟我说啊，他知道台湾哦，我家的邻居隔壁的女儿呢就是到台湾照顾老人之类的工作啊什么的，然后反正就是开始跟我们侃侃而谈。像这样子有机会跟不管是司机或者是当地人直球对决的方式，其实我觉得都算蛮幸运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呢我们是自由行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在 KKday 其实买蛮多行程的，那大概的走法就会是订购行程后会有苏维的司机开着箱型车然后到处接旅客，因为大概都住在不同的饭店，然后呢有的会充当一些导游，在行程的前一天司机会加就是订购那个人的 LINE， 然后跟旅客联系接送的时间啊以及地点，那通常就是会在饭店的门口这样子。我们在旅程中呢遇到了也是台湾的旅客，他们呢就是反正我们就是有交换一些旅游上的心得，就是会互问一下诶，那你们去过哪些地方啊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就是其中有一组是两个女生，可爱的是他们都是台湾的职业军人哦，都看不出来，因为他们就是看起来像学校的那种自由生，所以就是跟军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这是题外话。好，那他们就是有跟我们分享说那就是我们遇到的那一天是他们行程的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反正就是倒数第二天就对了。那他们前三天的行程都是在 KKday 上面订的，但是呢全部被放鸟了。为什么？因为苏武的司机看到旅客资料，他们认定这个单是来自大陆的，所以他们拒绝接客。那他们就是直接被凭空放鸟，没有被通知也没有被接送，所以他的行程直接泡汤，然后钱也要不回来，直接败兴而归的意思。那相对我们来说呢，因为我们总共去六天，只能说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幸运，就是虽然我们整路都在被质疑，就是也是就是说我前面的那一大段套装台词讲了 N 百遍 I'm from Taiwan, Taiwanese, not Chinese, Taiwan, China, different country, 就是自己串我讲了无数次，但是不要紧，因为我们该玩的行程通通都玩到了，所以呢就是啊，觉得就是比别人幸运非常非常多。想到就是因为到宿务大家一定就是想要跟金沙游泳嘛，金沙那边大概的方式就是在一个沙滩上它有一个营本部，然后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另外一团也是台湾的旅客被拒绝于门外，就是我们都已经拿到装备然后在沙滩上准备要下海然后去跟金沙快乐游泳的时候，他们居然不能。那就是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被找了什么理由拒绝，但是你知道要到就是从宿舍去到就是跟金沙游泳的地方车程2小时，就这样被拒绝于门外，真的是欲哭无泪。所以就是真的啊，没比较没伤害，所以就是因为看到有太多人是这样被拒绝的状态之下，我们真的太被眷顾了，只能说感恩。新完六天的菲律宾行程回到台湾之后，只能说简直是换了一个世界，防疫森严。像是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戴牙套的，然后那时候就反正时间也到了，我就要到诊所去就是 拉拉橡皮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好，反正我到诊所的时候呢，护士就会给你一个单子，然后是一个声明单，上面就是一些你最近的身体状况啊，有没有出国史啊什么的，反正你就是照实勾写。然后那时候我就勾了一个15天内有出国这样子。然后我跟你讲，那时候护士拿到那种单子的时候，他说你有出国，然后就非常惊恐地跟我说，不好意思，那我可能需要请你回家等半个月后你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你才可以来哦。然后当时呢我真的非常非常错愕，因为从我工作的地方到我的牙医我需要花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然后每一次的回诊我都是就是百忙之中抽空才有机会可以回去调整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可是我只是换橡皮筋而已，为什么不行？我又没有要什么处理蛀牙或拔牙，或者是会用到血的部分，为什么不行？然后呢护士就说非常严肃，他就说因为这样子还是会有唾液，你的就是唾液还是有可能跟医生有接触，那为了彼此的安全着想，我们就是没办法这样子。那虽然我当下就是很生气啊，但是我不能怪任何人，因为是我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真的很危险这样子，应该算是回国的一个小插曲这样子。那就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呢，其实大家也就度过了一年。其实就是常常回想，我就觉得哦，好庆幸，还好年初的时候不顾一切的往外冲了，算是就是有让今年2020少了一件后悔的事情这样子。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这种死都要出发的人呢？2020除了 COVID-19 让大家措手不及之外，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告别的年代，像是英国告别了欧盟正式脱欧， Kobe Bryant、 志村健、艺人黄鸿升、小鬼，还有呢在台北生活的书迷也告别了30年历史的敦南成品，他的24小时真的超棒的，就是因为强哥自己本身是夜猫子，24小时的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成品呢对很多人来说是求知欲的满足地，但对我来说反正就是打发时间嘛，然后去那边又感觉自己很有品味，然后可以窝藏的一个小天地。好啦，就是开玩笑，就是其实敦南成品是提供我非常非常多工作灵感的地方，因为呢就是我自己的工作，我说我们非常非常少休假，少休假的人呢意味着什么，就是缺乏生活，所以我的主管非常非常常跟我们说，哼，你们要懂得过生活，你们要去知道现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才可以走得很前面这样子。所以其实呢你到书店它的排行榜上面，其实就意味着现在流行什么，对吧？所以就是以前其实蛮常到敦南成品去找灵感的。相信今年 COVID-19 会像2017年的 SARS 爆发的时候一样，不断的被想起，不断的被提起，这是一段人类和病毒的惨烈抗战。不过幸好我们已经准备迎接新的一年了，相信一切都会更好的。最近 Netflix 上有两部不断被比较的影集，韩国的 Sweet Home 和日本的经济之国的闯关者，大家应该多少有听过吧，两部都是好莱坞动画特效生存游戏闯关的题材。但基本上就是虽然很多就是网络的文章在做两者的比较，但是我自己觉得两部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主角呢永远都能坚持人类灵魂的可贵，即便死到临头他们也会坚持善良，那这部分我觉得很值得共勉之就是了。今天没有要做任何影评，只是想说2020算是最有末日既视感的一年，搭配上这些影集真的很难不让人思考，当末日来临的时候 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呢？那我们现在眼前执着的这些还重要与否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强哥一样的困扰？反正就是最近因为在看这些剧，可能有点入戏很深，就是我常常会想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生命有限，时间不可逆流，这些都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但即便知道呢，其实我们还是无法把握当下，或者是把每天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觉得这两句话，就是把握当下跟把每天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这两句根本就是屁话？因为它是一个概念，但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是不确定我们最后生命的期限会在哪，所以我们做任何决定依旧是会为了未来规划着、期盼着，而这就是未来的变因嘛，控制着我们的每一步决定。为了以后的生活好一点呢，我决定把我的兴趣放在一旁，选择一个比较相对稳定安全的工作。为了我的人生下个阶段，我舍弃了那个让我可以做自己、笑得最开心最自在的人。我选择了一个家庭背景更好、经济条件更强的对象，然后过着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就是对于未知多一层顾虑的选择。那既然把握当下所做出的决定成本都相对较高，也不适用每天的生活，那目前为止其实我自己看过最好的说法呢，就是给大家参考啊，什么标准答案。那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决定事情的优先顺序。那优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管我们有多忙、多没有时间，也一定要去做我们非常想做的事情。那这个选择顺序呢，通常会因为我们人生的阶段而不同、环境的改变而有所调整。但是我们每个人经常要问自己，你认为什么才是重要的？举例来说呢，我今天呢是要录一集新的 podcast， 还是我要去参加朋友的庆生 party？ 这两件事情，哪一件事情我认为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答案它没有对错，只是自己认为说，我今天可能去参加了朋友的生日趴，那如果有任何的意外发生，至少就是我们拥有这段回忆。比起我的节目上多一集 podcast， 我觉得更有意义。优先顺序很明显就排出来了嘛，这样一来呢，或许我们没办法把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但至少我们能够落实把更重要的事情放在优先的顺位，这样子我们遗憾是不是就可以减少一点呢？我自己是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方式，那分享给你们。那你们有没有其他你们觉得更棒的方式来应对末日呢？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不知道大家的生活有没有被2020的末日气息影响，但我本身真的被左右的蛮严重的。像是以往的短假期，就是可能只有一天，通常呢会被我拿来补眠，我整天就睡掉了。但因为我自己是在外面租房子，所以就是跟家人没有在一起，我现在就会有一种我必须逼迫自己一定要起床，一定要空出时间回家去找奶奶吃一顿饭。尤其是面对长辈的生命无常，我真的觉得2020特别患得患失，所以如果就是有时间，我就会变成希望自己可以抽出来回家陪陪他这样子。那如果是有2天完整的假期的话，我通常我就会打开订房网站，房间订下去就冲了。 Play hard, work hard 算是我不枉此生的生活态度。但是呢，这件事情就是要面对每个月户头空空。至少现在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好像有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好这样子。好啦，今天讲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有 get 到我今天的主题吧？2020的末日既视感，眼下这些还重要吗？最后跟大家分享， 湖南崇诗集一起移动中的世界尽头。世界尽头，没有流星的地方最适合专程前往，去闭上眼睛许一个早知不会实现的愿望。此时此刻此处，直寒流所肆虐的荒野预定地，我所伸手可及的事与物，成功在坠毁的途中。窗外随风闪逝，雨水和迷途的鸟类，室内有歌，满意如梦境，纷纷弃守身体。是的，终于成功返抵世界的尽头。此刻，只想闭上眼睛，点播五分钟的极静，至我所动身之处。这首湖南崇的《世界尽头》，希望大家喜欢。大家晚安，おやすみなさい。